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在上一回呢，张德仁提到了整个出埃及记的概论，有了基本的掌握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到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有学者呢，将出埃及记称之为是旧约当中的福音书啊。而张德仁呢，在上一回也提到过说，出埃及记不只是一部以色列人一种历史啊，其实呢，它也是历史历代以来众多信徒们的生命的一种写照。而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呢，就是针对出埃及记的整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在做一个交代。其实呢，这个背景在创世记的时候，上帝就已经预言过了。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15章第13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预言，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5章13节。在第15章第13节那儿说到了，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了，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我们知道雅各呢，带着他的儿子因为饥荒就下到埃及啊，结果呢，约瑟做了宰相，使得他们整个的家族得到法老王的印聘啊，而且他们的后代呢，在当地住了400年之久。而也正如刚才德仁在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上帝对亚伯拉罕的预言，经过了400年之久呢，以色列人他们生养众多，而这种人数的增长呢，也使他们在埃及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甚至于他们财富的累积越来越多，而这样的状况就导致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的嫉妒，于是就不放过他们，与他们为敌。究竟法老王是因为什么原因以至于成为以色列人的敌人而不放过他们呢？此外，在今天所要读的第一章的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当中，那两位很有名的希伯来的两位收生婆施佛拉以及普阿，他们呢似乎是透过说谎来保存了以色列的后裔，但是圣经却称他们为敬畏神的人。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一个说谎的敬畏神的人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去处理的问题。尤其在今天的时代当中，面临到欺骗，面临说谎，面临尔虞我诈，似乎有的时候却成为一种不可避免之恶。如果不去如此做呢，就没有办法生存。究竟基督徒该如何来看待说谎呢？最后我想说，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做一种信徒应用性的对于经文的一种思考，那就是不认识约瑟的新王，他们对以色列百姓所加增的逼迫跟迫害苦难，反倒使得以色列人呢，从一种平静安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安稳的处境当中，从绝望里面重新投回到神的怀抱当中。是否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苦难在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价值？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利里亚人比铁萨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庇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我是主持人张德仁。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第二节说，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第五节说，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我们知道在第七节的地方呢，说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究竟人数有多少呢？在民数记的第一章第46节的地方呢，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供你我来参考。我们来看民数记第一章46节，在那地方呢，记载着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二年整个的人数的一种统计。我们先来看民数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第二节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第三节说，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呢。我们来看第46节，第民数记第一章第46节，翻页者后面说，46节，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有603550名。换句话说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后的第二年，整个人数在20岁以上的壮丁呢，就有60万。这还不包括呢，男生是20岁以下的，也不包括那些妇女，也不包括小孩。所以最保守的估计呢，也有上百万人。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五节记载着，本来他们只有70个人，可是后来繁衍到后来有上百万人，可以说上帝就大大赐福给他们。第七节说，并且繁茂，这繁茂指的不只是人口数量上面的庞大，更指的可能是他们经济上面各行各业的表现都相当的杰出，都很卓越，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地的地呢，是哪里呢？是埃及地。可是很讽刺的是，这一切上帝的赐福都不是在上帝所要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迦南地。所以那地虽然丰富，那地虽然繁盛，那地虽然甚至居住在那里的表现都很强盛，可是呢，毕竟不是神所带领的道路。所以神的计划其实很奇妙，我相信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居住在埃及地，如果是平步青云，上帝没有使用着整个跟法老之间非常尖锐的非常曲折的这些整个的手段，甚至没有透过埃及的国王来奴役他们的话，我想那一群在安逸当中生活的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会甘愿离开那地吗？我想不会的。这地方我们实在看到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最后那个字那地呢，事实上是跳跃到第八节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伏笔。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第九节说，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第十节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所以很明显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呢，法老王、埃及的统治阶级，他们基于嫉妒犹太人，他们基于一种自我的保护，基于虚荣，基于惧怕，甚至于害怕以色列人他们联合埃及的敌人来推翻埃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第十一节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 十二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这地方呢，辖制那个希伯来文呢，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一种非常高压式的一种统治，把他们视为一种奴隶啊。几乎这种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给他们任何的自由啊，包括言论啊、集会啊、发表意见啊、说话啊、出入境啊、公民权等等，完全都没有。而督工那个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是奴隶的主人。所以第十一节，你如果从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义的研究来看的话，于是埃及人派奴隶的主人，就督工呢，来辖制他们，让他们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自由，甚至于加重担苦害他们。什么叫加重担苦害他们呢？可能一天起码工作超过12个小时、13个小时，没有休息，甚至于不给工钱、不给食物，甚至于连上厕所的时间呢，可能也都限制，动不动就打他们，甚至于杀害他们。可是很讽刺的是呢，原本法老希望借此来抑制以色列人他们强盛的状态，来抑制他们繁茂的这种状况，甚至于来压制生养众多的事实。可是第十二节呢，却适得其反，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为什么愁烦呢？因为适得其反嘛，因为用的巧计呢，反倒弄巧成拙，没有办法。第十三节说呢，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第十四节说，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从一方面来说呢，的确这些苦难使他们觉得生命很愁苦，觉得很命苦。可是另一方面来说，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苦难，使以色列百姓在第二章之后，他们想到谁呢？他们想到上帝，他们想到他们可以来呼求神。有的时候神人关系很像酒肉朋友一样，当我歌舞升平的时候，我觉得我不需要神，神你可以走开。当我面临到生病、苦难、挫折的时候，上帝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救我。从这个角度，人性的角度来思考，你我也可以思想到一个结论，就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所以如果有人觉得苦难的来临一定是等于上帝的离开的话，或许出埃及记的一开始，你会有相当相反的思考，苦难是上帝的不离开。苦难反倒是上帝的爱，苦难反倒是上帝慈爱的启发，苦难反倒是人靠近上帝的一个机会，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因此，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苦难的来临对你生命是一种定罪，你觉得神离弃你了，你觉得神不要你了，你觉得你的信仰当中 something wrong 出问题了，我想这些都是你我可以去思考的点。可是当你我反省在上帝面前，可是这种没有缘由的那种控告不断产生的时候，或许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另外一个对于苦难面向的理解，如此苦难就不再是一个上帝的离弃，它反而是一种上帝隐藏式的一种贴近，反而是上帝一种帮助你我生命的调整，要带我们进到迦南地一个很重要方向调整的关键。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那两位收生婆。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发现生命的祝福。
这地方呢，说到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女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第十七节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第十八节说，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十九节，收生婆对法老说， 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二十节，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二十一节，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地方呢很清楚，从15节到第21节，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当中看到这两位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施弗拉跟普阿，他们明显是借着说谎来达成保存希伯来人男孩的这样一个存留啊。但是很吊诡的，他们借由说谎的手段，上帝却说收生婆呢是敬畏神的，并且还赏赐他们，让他们可以成立家室。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说谎呢？说谎跟敬畏神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或是矛盾之处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十诫当中有一诫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从这个收生婆帮助以色列人去保存他们的后裔，那可不可以做假见证来帮助人呢？我想这都是我们值得来深思的一个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收生婆他们说谎呢？因为收生婆他们要去接生，不可能每一次他们到希伯来人妇人那里的时候呢，孩子都已经生出来了。或许有一些状况是如此，可是呢，就收生婆来讲，他们可能采取了所谓避重就轻的说法，可能有一两次到了希伯来人妇人家，那希伯来人妇人他们很健壮，的确在收生婆赶来之前就生出来了，他们就取这个少部分的例子去掩盖了大部分他们实际接生、实际做了善行、实际存留了男孩的性命这样的一个善行的作为。因此在基督教伦理学当中就试图去探讨所谓说谎这样的课题，以及有没有一些例外的处境，比方说在运动场上面比赛的时候可不可以做假动作呢？比方说在玩很多的比方说扑克牌的游戏的时候可不可以骗人呢？就像在扑克牌的游戏当中有一种游戏叫做吹牛的游戏，你明明手上没有那张牌，可是你要用吹牛的方式来欺骗其他的牌友。在一些游戏的场景当中，在比赛的竞赛里面，可不可以用这种所谓的假动作呢？或是用欺骗吹牛的方式？还有在战场上面打仗的时候，可不可以使用欺敌的战术呢？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的学者甚至于教父，他们试图去理出一个头绪出来。比方说在早期的时候，有一位教父叫做尤斯丁。尤斯丁呢，他就主张一种叫做律法轻重说。什么叫律法轻重说呢？就是如果我们为了要遵守那种重的律法而去违反轻的律法的时候呢，违反律法者是没有罪的。而他的经文根据呢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3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的下半句。23节的下半句说呢，说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似乎耶稣好像表达出来一种律法有更重的事情跟轻的事情。所以教父尤斯丁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律法。比方说埃及的那两个收生婆，他们为了要避免去犯那个杀人的诫命，因为人的生命是很尊贵的，他为了要避免去犯那个杀人的诫命，以至于他犯了这个比较轻的所谓说谎的诫命。这个是尤斯丁所谓采取的律法轻重说，他就认为呢，这收生婆，这两位收生婆，他们避重就轻的言论，他们看似说谎的论调是没有罪的。第二种立场呢，就是属于一种处境的观点来谈例外的例子。比方说在伦理学就有一种论调是，如果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彼此都有一种说谎的默契在的话，那么说谎是没有罪的。比方说像竞赛，比方说像战争，比方说像玩扑克牌的吹牛，在比赛的时候，我都知道对方会做假动作， 当打仗的时候，所谓的兵不厌诈，都有一种呢这种诡诈的默契。因此在战争，因此在竞赛游戏里面，这种有默契的说谎，基本上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算为有罪的。第三种，当伦理学在探讨这种类似说谎的议题的时候，他们会评估有三个观点，而这三个观点呢，作为你是否可以做的一个依据。第一个观点叫做准则观点，就是说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原则，说可以做或不可以做。比方说圣经说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拜偶像，这很清楚说到不可以的。那么在这个准则观点当中，因为圣经清楚有说，所以就不可以做。那第二种评估的标准就是所谓的处境观点，这处境观点呢也包含了在不同处境当中，比方说一般的处境以及战争以及游戏的处境是有相当不同的一种区分的，那这处境的观点呢也是我们必须要去予以考虑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动机的观点，当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动机是正确的，动机是好的，还是动机是错误的，动机是邪恶的。比方说人到底可不可以说所谓善意的谎言呢？当对方得了炎症，他已经炎症的末期了，我应不应该诚实的告诉他他得了炎症而且不久于世呢？我想如果从张德仁的立场的话，我对于前面第一种评断的标准，比方说律法轻重说，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觉得罪就是罪，罪没有所谓的大罪跟小罪之分，圣经告诉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在里面，所以犯罪就是犯罪，不能说为了避免犯更大的罪，以至于去犯小的罪来成就避免犯大罪的善。所以我是不赞成所谓的律法轻重说的。那么第二种处境的观点，在这种默契的底下，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回到第三种评估的标准，就是准则观点、处境观点跟动机观点来看所谓的善意的谎言的时候，准则观点，圣经究竟对于谎言有怎么样的一种说明呢？我想我要和大家看三处经文。第一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的19章第11节，利未记的19章第11节。第二处经文是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的4章25节，以弗所书的4章25节。第三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44节，约翰福音第8章的44节。我想看这三处经文，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准则观点，圣经到底在教导说谎这件事情，我们是可不可以去做呢？我们先来看利未记19章11节。在利未记19章第11节记载呢，说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所以经文很清楚说到不可以，面对说谎就是不可以。我们来看第二处经文，第二处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25节。在以弗所书的4章25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很清楚说的要弃绝谎言，要说实话。第三处经文是更严重了，而且相当严厉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44节。约翰福音第8章44节。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地方更清楚更强烈说明说，如果你说谎的话，你的爸爸是魔鬼。所以回到这个准则观点，圣经很清楚说不可以，以至于从准则观点来看的话，圣经已经很清楚说了。所以除了例外的状况之外，这种处境的观点动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已经无关了，反正圣经说不可以。那么回到这种善意的谎言，如果面临一个炎症的患者该怎么办呢？ 而不是你要不要去说谎的问题，而是你该用什么样的时机，求上帝给你智慧，在什么样的时间点，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实话。比方说你不用说，哎，你必定会死。你可能可以说，你的病很严重，复原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没有医生是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所以说基督徒是不可以说所谓善意的谎言的。你必须思考的点是，求神给你智慧，在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时候，用什么样的字句，事前准备，甚至有机会的话呢，你也可以带出我们基督徒那种死而复活的那种盼望。在伦理学当中呢，讨论到说谎也很有意思，他们会探讨到，其实说谎者是一个不谦卑的人，因为他认为呢，他自己可以透过说谎来掌控许多的事情，以至于当伦理学者在探讨到说谎的时候，最后都会对付那个说谎者他内心的态度的问题。这时候呢，就需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在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三节的下半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三节的下半句，第三节下半句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愿意把一切的结果都交给神，不说谎也是一种信靠神的表达。那么回到出埃及记，那么为什么这一些所谓避重就轻说谎的收生婆，上帝会说他们是敬畏神的呢？为什么又赐福给他们呢？圣经说明他们是敬畏神，可能他们在心灵深处里面，他们对神的确有那种敬畏的态度，他们尊重人的生命，不愿意去杀生，他们愿意去保存希伯来人他们的后裔，不愿意去伤害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圣经并没有清楚的，圣经并没有去赞扬他们说谎的行为，所以他们必须，这两位收生婆，他们还是必须为他们说谎的行为付上他们当付的代价。好，期待呢，今天我们真的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到苦难背后的价值，以及上帝扮演那个幕后推手的角色，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上帝的赐福。此外，也让我们学习面对生活，面对工作，我们常常有许多说谎、做假见证，甚至于说话避重就轻的试探，让我们一起来透过说实话、说诚实话，也来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喜欢写诗，大学时代同学管他叫浪漫王子。他喜欢读圣经原文，神学院时代同学喜欢叫他希腊文专家。他的外表看起来成熟稳重，他的实际年龄始终是让人跌破眼镜。他是出生于70年代的张德仁。